老是感觉这个时间不够啊，这个实际上咱们没有时间限制，咱们那个我也得学的这个从容一点，我从来讲老是老想啊，尽量讲多一点，讲快一点，其实咱们可以从容一点。好，下半时咱们就还回到论文。简单的把上一次的那个论文那三段呢，简单的那个就是复习一下，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一段就是说，此意染污故有复无迹性，就是说他复，什么叫有复？就是他因为没有我，他知道有我，他知道这么一个虚假的东西，就挡住了我们见到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见到真实的东西，所以它有负。就是我说这个众生心本来都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啊？我们有障碍，就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一样。这堵墙首先就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墙，就是第七识永远不断，潜意识里头，它虽然力量比较弱，但是呢它就是挡住我们的一堵墙，然后这它是我们看不见的墙，然后上边我们看见的就是前六识几堵墙啊，色声香味触，实际上法也是一堵墙，这六堵墙加上这个第七识的这七堵墙，挡住我们看不见真实。如果我们能看见真实啊，就跟佛一样了，什么都知道。一看，哦，佛的心是这样的，菩萨的心是这样的，众生的心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只有心嘛，所以你看到所有众生心了，就等于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你比如说你对面这一个众生，他无始以来的记忆你全能看到，他现在在想什么你知道，然后我们说了，他过去在这一刹那这个确定的时候，过去是确定的时候，他的未来也是确定的，三世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也不会有问题，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你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且你那个时候的智慧不是靠分析，不是靠分别，是限量，看知道什么东西一看就全明白，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需要分析出来的那些信息，到时候都是看，都是一看就明白。大家可以体会体会这个，做梦的时候会有时候会有这个境界，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梦见一个人也没见过，但是一看就知道这是谁，他来干什么来了，是吧，都知道。实际上那个无分别之就是那种状态，什么都是顿现的。所以这个第七识呢，第一个是有负，挡着我们看不见真实，第二个无迹，就是因为它是下意识，就是我们前生习气的一个自动运行，所以它不造新业，所以呢它这个是无迹，不是善恶。然后顺便也说一下刚才那个赵居士说的那个，就是说善广造善是跟出离没有关系的，广修定也是跟出离没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出离的智慧，广行善得大福报，就是你的梦会做得好一些，但是它是个暂时的。广修定会升到这个上色界无色界，会有一段时间很舒服，但是你这个定力完了之后也又就还是在轮回当中，所以呢要出离的核心是智慧，也就是说出离的核心是要懂得这个道理，要能够有正确的世界观，有正见，智慧般若就是正见，有正确的见解，这个正确的正见能够引导我们出离，这个时候你的一切都就有用了，你的这个不但你做的善有用，不但你修的定有用，而且连你的烦恼都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正见之后，你在烦恼一生起来，你知道怎么把它转成菩提，怎么能够把它这个就是变成修行的动力。这是这一段就说了一个这个第七识呢，它是有复无迹性，说明它这么一个性质。 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到最后理解这个八识是怎么一个运行，这个梦怎么生起来的时候，这些都有用，所以要介绍一下。他这里头如色无色界这个这句话呢，就是说为什么它是无际，就是因为说它就好像色无色界修定的那些仙人一样啊，他那个思维非常少非常弱，所以呢他们不造业，所以呢他们都是无际业，是为了说明这个第七识也是这样无际。第三段我们在那个你们在下载的那个就是文件里头啊，有一个文件是读诵重点，这个第三段就是一个读诵重点。为什么这句话是读诵重点呢？就是说这个告诉你啊，我们的阿赖耶识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最后一句话，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集集故，我们的阿赖耶识啊从哪儿来的呀，都是那个坏毛病攒起来的，要是没有坏毛病就没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坏毛病的一个代名词，这个地方叫染污识。染污是什么意思？就是从你原来这个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从外边污染进来的，都是坏习气。你比如说指导我，没有我你为什么指导我呀？听别人说的，有的这个修道的人啊，这个讲，实际上我们这都是修道的人。你比如说现在讲上科学，讲科学啊，世界是物质的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实际上什么叫道？道就是求真理，他也认为他告诉你的是真理，这科学也就是一道。他老师在那给你讲，灌输你一些这个颠倒错误的说法，根本就没有物质。他告诉你物质是唯一的存在。你像现在那个看好多文章，这个现在说我们可以飞到那个宇宙多远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大脑的运行机制还这个一无所知哈，不知道。说现在这个什么人体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们也要这个研究研究。怎么研究啊？我看那科学家说，首先找这个脑袋啊哪一块管记忆什么东西。他认为这个记忆是什么呢？是记忆就是要用脑细胞，用脑细胞记忆的。这个记忆本来就是一个心法，是一个精神的东西。他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存在，他认为就是只要是存在就必须是物质的。思想就错了，你说他怎么可能找到那些记忆？他找记忆非要去找那个大脑里头那个就是有相应的啊，这个细胞是记什么的，那根本就那个大路子就是错的，这就是科学的这个颠倒。他只承认他看得见的这种物质是一种存在，不认为精神是一种存在，后边你根本就深入不进去，思想就错了，思路就错了，你怎么可能找着记忆呢？我们阿赖耶识记住这个怎么来的，说是污染来的，种种法熏习，就是那个留下记忆，什么记忆攒起来的，而且这些记忆都是一些颠倒的记忆，就是错误的说法的记忆。这个一方面说明这个阿赖耶识怎么来的，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很多问题。第二个就说明啊，这个不值得我们珍惜，这不是我，阿赖耶识养成的那些坏习气是害我们的，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我要维护这些坏习气，你越维护它你越吃苦。就好像你吸毒了啊，这个就认为说这个吸毒这个就是我啊，我想尽一切办法卖家卖产是这个就去吸去，方向错了，应该戒毒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我们要消灭的东西，你看这个办法也就出来了，你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知道怎么做了。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消灭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它，把它原来作为功德想的一些东西现在变成过患想，是给我们找麻烦的，贪嗔痴都是给我们找麻烦的。这样呢你一点一点去把这些坏习气 去掉了，你就解脱了。修行方法，修行的道理就这么简单。连老子同志都知道，叫为道日损，是吧？
不学日益，为道日损。
哎，为道日损，就是说他都知道什么呢？你修道的人呢、啊，实际上是在去东西，就扔掉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对的东西。哎，当然佛教说的这个就更彻底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扔掉，一切法空。哎，把这些本来没有的东西你认为它有，这就造成我们的障碍。哎，解脱也就很简单了，就是把这个障碍去掉。说那现在这个墙已经升起来，我怎么去掉啊？方法很简单，这个墙怎么升起来的呀？就是因为你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有色声香味触法，有眼耳鼻舌身意，你老熏习这些妄想，熏成习气了，这些妄想多了，那做梦就是做这些梦了，就是升起这些妄想了。就好像说你编一个孙悟空本来是不存在的角色，你要是看多了，你做梦都真是孙猴都真能蹦出来。为什么呀？你记忆你污染的呀，你记忆的多了，对吧？那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了，我现在熏习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我熏习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叫错损折那些种子的。那些种子说五蕴有，我要升起五蕴，你这个种子就告诉他说五蕴没有，他不帮着他升起，他还破坏他升起。到哪天你熏习的这个质跟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叫界临界点，那个梦就升不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新的习气力量大了，旧的习气坚持不住了。哎，升起这个梦实际上也很不容易的，仅仅是因为我们迷的太多了，我们这个错误颠倒的时间太长了，所以熏习的种子太多了，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叫任运自然的升起这个梦，不用加行，不用作意，不用功用，自然一睁眼这个色声香味触就升起来了，这梦就升起来了。哎，实际上我们也讲过，你对治种子还不用对治全部种子，只要对治那个种子的最上边一层，哎，就是正在升起梦的那一层，表面的那一层。哎，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表面的这一层因缘呢，你只要把它一个因缘给用你的清净种子包围住，让它跟别的种子联系不起来，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你就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就成了初地菩萨了，你就见到所有众生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也就见到了。所以你看这一句话里头啊，它这个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很多道理啊都是要靠这句话来这个生出来的。你如果不知道阿赖耶是怎么来的，你就不知道怎么解决它。哎，你也不知道它是好东西坏东西。像那个佛在前边对小乘都说什么众生邪阿赖耶、心阿赖耶、什么爱阿赖耶，傻乎的，那本来是一个害他的东西，是一个坏习气，就好像说抽烟喝酒吸毒的习气一样。哎，他呢还喜欢那个东西。哎，所以这一段呢，这是这个读诵重点的一段。下边呢这一段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大乘跟小乘的区别，这个都很重要的。很多人学佛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大乘小乘有什么区别。哎，这个你看大乘小乘有什么区别啊？就这一小段说得非常清楚，有什么区别啊？声闻只空人我，只空那个灵魂，不空法我，不空境界。所以由诸，看第二行最后半段，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就是他不修这个怎么正确看待一切境的那个智。哎，他不空法，所以呢不给他讲阿赖耶识这一套没有关系，而且你讲他还觉得多余。他就解决什么呀？他就说我烦恼，我觉得苦，你怎么让我没有烦恼？ 那佛说你不知道有一个灵魂，不知道有人我，五蕴身就是一个物质的生灭变化的物质，几十年就烂了。哎，你的这个精神变化也是刹那生灭的啊，一会儿一变的，那都不是我。不要被这个就是五蕴身去贪嗔痴啊，有人骂他了你就发火，有人什么，哎，你把这个我一放下，你自然就这个烦恼少。哎，所以他只空人我，所以呢佛只讲人我空的道理给他，所以他不用讲这个说梦是怎么升起的，怎么消灭这个梦，不用讲这个，所以对他们佛就不讲阿赖耶识。反而如果对他们讲有阿赖耶识，还影响他们空掉人我。哎，你说没有灵魂，他找了半天，那些人定很厉害的，他找内找外找，确实找不到一个不变的灵魂啊，找不到那个东西，找不到，最后你是告诉他有阿赖耶识，他一想，哎，我就喜欢那阿赖耶识，不用空了，哎，扔一个灵魂还又执着一个这个，他说那阿赖耶识就是我，你还得给他讲阿赖耶识的道理，整个大乘道理，大乘道理他又不感兴趣，所以你给他说个阿赖耶识还造成麻烦，所以呢，佛就说呢，就是大小乘去这儿说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小那个真是小乘问的，说既然有阿赖耶识，佛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呀？就是说佛给你们解决苦的问题不用说阿赖耶识，说了还麻烦，哎，所以呢就给他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说了这个回答呢，就给我们区别了大小乘的区别，你现在就很清楚了。大小乘区别是什么呢？小乘只空人我，不空法我，大乘是人法皆空，要整个从梦中醒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而且是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工程。为什么呢？小乘广空人我，把这个八风吹不动，把烦恼减轻啊，他梦没醒来，境界还是假的，他还在，只要你在梦中啊，他很容易退。上次我们不是说了吗，他退老了，这个思维力差了就可能退，病了也可能退，什么喜欢跟这个就是不在寺里常住，喜欢跟居士多打交道多游行，世间事看多了也容易退。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这个果不是一个真正的果，所以佛说他的果是化成，是一个方便说。你看一下把这个大小乘的核心区别，就是说到《法华经》，佛说化成喻的时候就说了，只有一乘能够解脱，没有二乘三乘，二乘三乘是方便说。哎，因为那些人不能发大愿，你让他直接发愿成佛，他觉得那个太困难。所以呢，先让他编一个果，先让他发一个小愿，说我先证阿罗汉果，先证辟支佛果，哎，他觉得那个好证，那个一般用几生就可以证，但是这个大果，这个大乘的果要用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佛为我们大乘的这个人呢，又想了这个，就是末法我们根性差，佛又想了这个往生净土的办法。哎，你好好学习，与佛心相应，多念佛，这样的话呢，到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能够，虽然我还梦还没醒，但是呢我能够往生到一个有佛的世界。哎，我继续听佛说法。你比如说为什么人们都愿意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因为极乐世界人的寿命长，到那之后呢一生成佛，就是你到那就没有退转了。哎，所以人们都念阿弥陀佛，这个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如果往生成功，那就等于你这个修行的事业就肯定成功了。
那老师，你提问一下，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说那个第七世啊，莫老师讲的那个就是无记，那么就是说，那么实际上我们能不能意识在学习这个，就是熏习这种佛法的最大乘的那种清净种子，它这个力量应该是最强的。相对于那种无记的话，它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这个境界的种子，无论如果熏习数量再加强的话，那么质量是最强的。
对，
而且最容易梦，最快梦醒啊。
这个以后也是我们要反复强调的，整个核心，整个佛教佛法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是般若，就是智慧，也就是正见是核心。你看《心经》给我们说的特别清楚，所有的菩萨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以正见究竟的涅槃，也就是正道的初地。 从梦中醒来的。三世诸佛，过去所有的佛，包括未来所有的佛，我们都是未来所有的佛啊，都是以般若正德的无上正等正觉称的佛。你看他一点别的不提，说的非常切切，就是一正见，这是核心。哎，不是一布施，不是一持戒，不是一忍辱，那些呢都是助行，帮助你升起正见的助行。就好像说我不吃饭行不行啊？不行。说你修学佛法不吃饭行不行？不行，得吃饭。但是你说靠吃饭能不能成佛呀？不行。哎，它是这么个关系，就是说我们要持戒，我们要布施，哎，但是那个真正成佛的那个东西是靠正见，是靠智慧，是这样。包括这个往生念佛，我们也讲过多次了。哎，念佛三种念佛，实相念佛是力量最大，最容易跟佛心相应。实相是什么？就是五蕴皆空。哎，这是实相，这是真实相。面前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一切如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这个一切有为法的真实相。你多学这个道理，这个是直接跟佛心相应。实相就是佛的法身，你是直接念佛的法身，比念佛的名号那功德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在念佛，我们是在念佛的思想，念佛的法身，念佛的真实相。哎，这是最好的念佛。好，下边一段是就不是重点了。这一段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阿含经里头，佛也对这个小乘啊曾经密意的意思，就是没有直接说出来，暗含着这个意思说过阿赖耶。哎，这个不是重点，说一下就行了。这样呢他最后为了最后得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你看你不要说没有阿赖耶了，实际上佛对小乘对你们讲的时候也躲不过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是不说这个阿赖耶，那谁在轮回啊？你这个是说你终究是要告诉大家的。所以佛虽然不明确对你们说，实际上也呢都这个用很多名词，叫什么穷生死运什么，你看那些词啊，这个叫根本识，穷生死运，阿赖耶心啊，新阿托那是那个大乘里头的，有此一门，就是从不同角度啊给你们暗示过有这个阿赖耶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是大王路，就是是国王走的路，国王走的路就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道路，也就是大家都走的道路，也就是大家都承认的真理，大乘小乘大家都得走这条路。也就是说你不要说阿赖耶识没有了，实际上大小乘经都提过，就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下边一段，这是今天新讲的了啊。复有一类，就是又有一种人啊，一类这个修行人，为就是说心一时意一文意，就是说佛说过心一时三，这个大家都承认了，说心是三。然后这有一种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佛说的这个心意十三呢，他们实际上意一文意，就是这三个名词啊指的那个意就是一个同一个，文就是这个文字呢不同。哎，就是好像给一个东西起了仨名。哎，这些人这样说。所以这些人还是说什么呀？只有六十，没有第七十，没有第八十，就是小乘只承认六十，哎，不承认这个八十。实际上小乘只承认六十是什么呀？是凡夫承认六十，就是外道什么都说有六十，哎，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小乘对法的看法佛没动，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凡夫见。现在大乘要空这个法了，所以要把这个说清楚了。这些人呢比较顽固，说这三个呀其实就是指的那个心也是指的六十，意也是指的六十，一个东西起了仨名。然后这个无着就说呀，是意不成，是这个意 不成。你说的这个意思，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他怎么证明呢？说一时两义差别可得。他怎么证明？他说你看义跟时这两个的指的东西啊，差别可得。我前边已经说了，没有那个潜意识的义，没有那个莫那时，行不行啊？前边讲了一大段，就是说没有这个东西不行。哎，道理说不通，很多道理都说不通。像灭金定跟无想定就没有区别了，是吧？那人家修成无想定的外道，人家就成了那个跟那个小乘三果一样境界了。哎，他也知道不对。哎，他就是讲了很多道理，证明这个心跟意啊是有区别的。区别概括起来说很简单，就是什么呢？我们整个生起来的这个现行识，就是种子生起来的这个现行的心理活动，这个意识，潜意识的那一部分我们感知不到的就是第七识，显意识的我们能感知到的这部分就是前六识。哎，你看前六识，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想到的想法都能够知道。所以呢，它是意识两意差别可得，这个前边已经说清楚了。由此当知，应当知道心意亦应有意。什么意思呢？佛说了心意是三，我们现在知道了，他说的这个意跟识实际上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潜意识，一个是显意识。这就证明他这三个字并列放在一块儿，其中两个是有差别的，那个第三个也应该是有差别的。哎，这逻辑推理。因为如果他要是心跟里头的一个是指的是一个，就是里头两个东西仨名的话，他那个不应该并列，他那个因为意义不一样嘛，他三个字就不应该并列说。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法驳了。下边复有一类，还有一类人为他说什么呢？薄伽梵所说众生爱阿赖耶乃至广说，就是那个心阿赖耶、喜阿赖耶什么那么一共四个嘛。广说就是详细说，广就是多嘛，就是多说。广说就不在那个，就是众生爱阿赖耶什么后边还一共有四个，就不再详细说了。乃至广说就是乃至后边还有三个，哎，我就不说了。此中无取蕴说明阿赖耶，就是有一类人他说什么呀？说佛说的那个众生爱阿赖耶啊，那个阿赖耶呀，就是无取蕴。无取蕴就是五蕴，这个五蕴我想啊，五蕴呢，就是色蕴、色受想行识。色在这个地方当物质讲，物质这一蕴我们容易知道啊，山河大地，这个地球就是物质。然后呢，后边受想行识都是心法，哎，都是这个精神，哎，前边的物质，后边精神，后边四种都是精神。受就是我们现在感受直觉，受就是直觉的意思。想，注意，想是概念，形成概念，这都给你换成现代名词啊。什么叫想？就是我们直觉，我们睁开眼一看，哦，这是天花板，这就叫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形成概念就叫产生了想。你看见这个颜色就叫产生了受，受叫直觉，想叫形成概念。形就是心里开始活动，开始分别，就是形成概念之后用这些概念来这个开始思考，就叫形。这个形是指的心的行动，心形。哎，所以呢后边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包括在形里头了。所以呢受想行三个心所就包括了精神一切活动。他们三个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最后一个时是精神活动的一个总名，最后这个时运，这个运的意思是聚集了一大堆。哎，你看色物质也是聚集了一大堆，这个直觉也是一大堆，有那个五种直觉嘛，这个想也是无数了，概念那就更无数了，到心行那就更无数了，就一大堆一大堆的。哎， 总的这个十运，就是十运是指的精神，能够产生精神活动的那个本体，叫十。十也叫心，也叫意。这个为什么这个第一类人说心意识、意义、文意，这个是有这个，是有地方是这样的。什么地方啊？就是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这是指佛法啊，经常是把心意识啊作为意义文意，就是什么呢？所有的精神活动我们都可以叫做心，也可以都叫做意，也可以都叫做识。哎，就是说这三个词呢，它有意义文意的时候，就是如果它指整个精神活动，就是所有八识种子现行什么所有精神活动，哎，它这三个名字就可以都可以叫。说三界唯有心，也是说三界唯有这个精神活动，然后说三界唯有识，哎，也是说三界唯有精神活动。这个时候它是意义文义，但是这些人把它用到那个狭义的时候就错了，因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心意识是指的狭义的心意识，心就指第八识阿赖耶识种子，意就指现行识里的潜意识，识就指显意识里的前六识。哎，他们这是狭义的定义的时候，他还说他意义文义就错了。哎，现在这种众生呢啊，现在他说什么呢？五蕴，像刚才我们解释五蕴啊，还没说完。五蕴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十蕴，十这一堆指的是整个精神的本体，色蕴是指的整个物质的全体本体。我们的精神要想去认识这个物质的时候，它要经过三个阶段，时间上要经过三个阶段。精神一看物质，一感觉物质，首先升起一个直觉，就是受。哎，就是眼睛一睁，先升起一个颜色，耳朵升起个声音，这都是直觉，这叫受。然后我们脑子开始活动，说这是什么呀？啊，说这是屋子，啊，这是人。这叫形成概念，这是第二步，就是想，想运，形成概念，就形成了一大堆概念。然后我们就用这些概念来胡思乱想，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叫行。你看，整个五运就包括了我们全部的世界上的一切法。我们说世界，哎，宇宙是由这个，就是用我们凡夫的说法，是由精神和物质两部分组成的。哎，五蕴就是精神物质两部分，所以五蕴就代表我们面前的一切法。这个这些人说什么呢？说佛说的那个众生爱阿赖耶啊，那个阿赖耶说的就是五取蕴，哎，五取蕴就是五蕴。
那是，就是那么这么讲的话，那个我们凡夫所见的一切法。这个星辰那些染污的种子形成了阿赖耶，这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物质啊，还有的精神活动啊，两部分合在一起成了五蕴，这个都是不存在的。
不是都是不存在的，五蕴是不存在的，五蕴皆空。这个存在不存在，你记住它什么东西存在不存在，它的标准是什么？凡是我们凡夫看见的、听见的、知道的、想到的，全是不存在的，因为它都是梦中的法。梦醒了之后会看到三界唯有心，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但是大家注意，特别注意一点，梦醒了之后看到的那个心，不是我们现在五蕴里头说的那个心。五蕴里的心是什么呢？五蕴里的心不是佛定义的，五蕴里的心是在佛教出现之前呢，这个印度有很多的修道的人哈，大家就总结了，说世界上都有什么呀？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都总结过，哎，这是大家共许的。因为什么呢？你首先要有一个共许，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这个辩论。你比如说五蕴有没有啊？五蕴真的呀、假的呀？你如果连这个这个就世界上都有什么你都没列齐，辩论就没有意义了。我证明说我弄了四运，他弄了六运，我证明四运都没有，人家说那我这还有两运了，你得跟人家先把这个就是前提要确定好，哎，就供需好。 所以呢，五蕴里头的那个食啊、受、想、行啊，都是凡夫定义的、凡夫想象的。你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凡夫，我们说五蕴，说那个直，就是用现代词了啊，直觉、概念跟心行。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包括食欲，他说这些精神活动啊，不是存在。我们现在定义，这种精神活动是什么呀？就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就是人就能胡思乱想。其实那个人想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你看，他定义五蕴是这么定义的，他认为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只有物质是存在的，精神不是一种存在，物质没了，精神就完全没有了。他是这样认为的。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那三界唯有心，那个心就只是记忆了好多梦的这个轨迹的一个东西，它梦不存在，但是托梦的这个轨迹或者是这个意识是存在的，那个心只不过是记录了好多这些东西。
对，
当那心一限量了，然后你的梦就升起。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重复一遍他说的这意思啊，就是说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你可以推理出来，你能做梦就必然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我们就叫做心吧哈，它肯定是存在的，就这么简单，为实就这么简单。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把这个梦让它醒来，不做梦。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就说这是梦，我们要从梦中醒来，就老熏习这个种子就可以醒来。这个事情整个佛法就这么简单。现在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这儿，就是什么呢？我们老是把这个梦里的东西跟真实的境界混起来。佛说一切都空，他不信。我们现在没有几个人相信佛说五蕴皆空，无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他不信。然后他就佛说空，他不信，他不听，他就去找佛，佛就没说过有吗？说佛说三界唯有心，好，他就说你看佛说有吧，然后佛至少佛说的是唯有心，没说有物质啊。你首先把佛说有的那个心当成你梦里的心就已经错了。那佛正实证的那个心，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境界哈，根本看不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的，根本不是我们梦里想象的这个心。你就算把这俩弄混罢了，他还把那个物质也说成心。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解释什么叫唯识啊，说这一切都是识都有啊，结果弄得跟我们原来没学佛一样，什么都没变，就改了个名儿啊。对，
原来就
是现在好多人都这么讲，说什么叫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呐、啊？说这都是心，都是识。好，一下给万法换了个名。你说你换了个名，这反而弄得混乱了，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你就叫它万法，叫一切事物不就完了？你告诉他都是心，那物质也叫做心，那还得区分这个叫物质的心跟物质有什么区别？什么心？反而多了一个名词，反而弄得还乱。不过这个呀。现在我是强调了，但是我们还是不信的，因为很多确切的道理还没有那个给我们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不存在，为什么非得那个存在。这个里头要最后要讲到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疑惑都要解决了。你现在肯定是有很多疑惑，但是呢现在就告诉你结论了，就是说结论就这么简单，所有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包括这个梦里的心。注意啊，这儿我再说详细一点，这个你提过，说佛现在告诉我们有八识，就是他那个梦醒了之后唯有心，唯有心的那个心啊，是佛实证到的心。他说有八识，这个有种子现行什么，这个心存在不存在？现在跟你说就是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佛用话用语言给我们描述出来的这个八识的这个模型，不是佛真正看到的那个真实境界。真实境界是没法说的， 他没法说，我们就没法听佛法，他怎么办啊？他只好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用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到的概念来做一个真实境界的假模型。所以实际上到最后这个模型也要空掉了。但是你记住，我们现在不是空掉这个模型的时候，这个模型是什么时候空掉啊？是到你最后要醒的时候才空它。它现在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现在还没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模型呢？就是佛说的这个八识是有的，由于有这个八识，它就能解释我们面前的一切现象，而且解释的非常合理。科学说我现在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这个八识的模型就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你把这一切现象解释透了，说这一切现象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做的一个梦，你把这一切都空掉了，真的空掉了，到最后把这个佛方便说的这个模型也空掉的时候，最后就是证空性了。到证空性之前才空掉这个唯识想、唯识的模型。所以呢，你现在般若船还没做好，现在有的人就开始烧经书啊，说这个佛法这个什么金刚经说了，汝等比丘知我说法，这个如法喻者，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现在就啊，不用学这个经论啊，不用学，都扔了。你还没那个船了，你还没到对岸了，还在这岸，你就连船也扔了。你好，你在这岸坐着吧，是吧？扔佛法，你听他那个话，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法跟非法扔的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就是法到最后都是要扔的，你何况现在这些不是佛法的东西早就应该扔掉了。是，他是分层次的，你怎么扔非法呀？你得懂得佛法才能扔非法。你靠用佛法来扔非法，然后把非法扔完了，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了。因为佛法是为了那个告诉你去那些不没用的东西的，你把没用的东西去完了，你拿着一个工具干什么呀？所以这个佛法那个就仁爱经道，就是说你已经到对岸了，你还老坐在船上，你当然还到不了对岸，这个时候应该是那个船也应该舍的时候了。所以要明白这个时间的次第，现在我们有几个坐好船了，有几个开始往对岸走了，哎，连佛说的这个船的这个般若船的那个大概意思还没掌握，船还没上呢，哎，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造船的时候。现在接着说这个五取蕴。好，现在咱们对五取蕴有了一个大概的解释，以后还会详细的解释色蕴实际上的定义是什么。哎，根据它的定义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存在，呵呵，就这么简单。但是说起来简单，到时候空起来呢，要这个就是说很多话，其实就是个时间问题。只要有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道理都讲得非常清楚。现在有一种人，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佛说的阿赖耶呀，其实就是那个五取蕴。还有的人说啊，这个就是他还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有余复位，就是还有剩下的另一部分人，他又说贪聚乐受名阿赖耶。什么叫贪聚乐受呢？就是聚是在一起，中间那个字聚是在一起，贪聚乐受就是带着贪的跟贪在一起的乐受，就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这个舒服的感觉是由贪引起的，我们现在所有舒服的感觉都是由贪引起的，就是我前头说的那个，你首先必须有一个欲望，你这个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舒服，才会感觉到乐。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有一个缺陷，你在补这个缺陷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乐。你这个乐，所以这个乐的定义应该定义成什么呢？叫苦的缓解，苦的减轻。你比如说，这个说吃饭是乐，你必须有食欲，就先有饿的感觉， 你把这个恶的感觉减轻一点，你才会把它叫做乐。那是乐吗？那是把恶的感觉，那个苦的感觉减轻一点。哎，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正好减轻的，没有。啊，吃撑了不舒服，吃下去就不舒服，吃下去就犯困，是吧？那又引起新的这个苦受啊。一会儿本来吃的饱饱的，一会儿两小时又饿了，哎，所以呢，贪聚乐受就是贪是前提，你必须先有缺陷，然后补充这个缺陷的时候才会产生乐受，贪聚乐受。说我们现在的这些贪聚乐受啊，是佛说的那个阿赖耶。佛说众生喜阿赖耶，他说那不是指的那个种子，没那个东西。他说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乐受。哎，你比如说吃饭吃得舒服了啊，这个睡觉睡得舒服了，哎，就是指的这个乐受。佛说的阿赖耶就是指的乐受，那众生当然喜欢这个乐受了，所以佛说的那个东西。有余复位，还有剩下的人一部分人呢，他也还是不承认有阿赖耶。他说萨迦耶见名阿赖耶，萨迦耶是一因，萨迦耶见就是我见。哎，我现在说的呀都是最简单的，不准确，但是好记，简单。你先记住最简单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哎在这个再多说，因为一开始道理太多，如果每个道理都说详细了呀，这个就是太乱。哎，我们先说最简单的，萨迦耶见就是我见。有的一部分小乘人说呢，说佛说的那个众生爱阿赖耶，那个阿赖耶啊就是我见。哎，说人们都喜欢我，所以佛说这个并不是有阿赖耶。此等诸师三种说法，由教即证，于藏实故，故作此职。就是这些称他是师，因为他是这个小乘，也是修行人了哈。这个此等诸师由教即证，于藏实，就是说有两个方面呀，说明他们呢对于藏实呢是无知的。于就是无知嘛，对于藏实无知。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对于藏实无知呢？由教即证，就是有两个方面知道。由教就是佛说的话，因为跟小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都认为佛说的是对的，佛是正道真实的人。这个呢，外道内道都有一个说法叫圣言量。什么叫圣言量？这个外道也有这个说法，这是大家都用的，大家都有一个统一认识，就是什么呢？印度的外道水平很高，这个他很多外道那个创教啊，他都是天目是分很多层次的，他都是天目达到了这个就是相当深的层次之后啊，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一些境界，然后呢他说的道理呢比你一般的说的圆满，所以人们就说呀，他是证到了真实的人，是得到了涅槃的人，是这个圆满了的。他佛陀也不是那个佛教创的这个词儿，就是觉者呀，在佛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说我是觉者了。哎，这个在印度是通用词，很多人都是说我觉醒了，我从梦中醒来了，我这个就是已经这个解脱了。那个佛不是一开始跟着外道学了很多，都告诉他已经解脱了吗？他认为没解脱，最后成佛了，他才知道五蕴皆空才是解脱。那些人都认为五蕴当中我看到更多的东西就是看到真实了。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注意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圣人不一样。我们中国啊，这个比较实际，我们中国的圣人呢，就是他没有那个说他实证到了真实，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对我们人间的这些道理，这些这个就是真理啊，他理解的透彻，他掌握了人的本质，掌握了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他设计的这个世界运行的这个规律呢，就可以使我们达到这个和谐社会大同世界。哎， 他还是指的这个，你像孔圣人、孟圣人，像那些叫茶圣什么，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在哲学方面，在这个人生道理方面，他达到了，就是说把这个道理啊讲得很透彻，这是中国人说的圣人。印度说的圣人，注意不一样，他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呢，实证的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人呐，得现见真实，就是现量见真实，就好像眼睛直接看到。你像那些人呢，他都是眼睛直接看到的，就是那些外道，都是一般的人都有天目，就是一般修行人都很多开天目的，你更何况他是创教的人，所以他的天目都是层次比较深的，都是，所以他都有实证境界，就是他认为他，你比如说有一个外道，他说呀，他说你呀、啊、不要吃饭，你像牛一样吃草，你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升天做神仙。他是怎么立的呀？他看到一个牛死了哈，他看到那个牛做神仙了，升天了，然后他就想，哎，这牛怎么能做神仙呢？他跟这个人哪不一样呢？哈，想想他就想，他吃的饭不一样，哎，人是吃饭的，牛是吃草的，他就想，哎，我们要是吃草的话，那也就能跟牛一样做神仙。很多很多教啊都认为做神仙就解脱了，因为他看不到那个天也是有层次的，他看不到那个，就是他一看这个天啊无际，这个神仙寿命无量，哎，他就觉得做神仙就永远快乐，永远解脱了。所以印度的这个圣言量啊，圣人呢、啊、他必须是实证的。你如果说我是觉醒者，我是圣人，他会问你说你证到了什么境界，他不问你道理。所以呢，共同内道外道有一个共同，就是说什么呢？圣言量是正确的。哎，你要说道理，你比如说你入一个外道，哎，你得信他的圣言量。到那儿，只要他的那个圣言量一出来，那就是大家都承认的，都不反对的。这个小乘跟这个大乘呢，他都承认佛是圣言量，所以呢。第一个你要说服他，第一个你先要找一个说佛说过这个，哎，他就服。你看新义十三都承认都是佛说的，这个谁也承认，承认之后呢，他用那个曲解他的意思来，这个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但是呢那个吴卓给他反驳说，你这样解释逻辑说不通。哎，现在呢就是说我呢由教，就是佛说的话能证明你啊有阿赖耶识，你不知道有阿赖耶识，愚于藏识，即证。这个证是什么呢？这个证不是实证，因为他们要是实证了就没有争论了，你一看有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用争论。这个证是指的证明，就是逻辑推理的证明。由教即证都是指的语言，教也是说佛说过这个话，证是指的这个根据佛说的话我们推理，就证明我说的对你说的不对。这是在不管内道外道都是，就是在说服别人的时候一般呢是用这两种方法。现在他也用这两种方法来说明上边这三种人呢是对于藏识无知，故作此执。你对有阿赖耶识你不知道才做这种执着。下边他就开始这个讲了，下边教前边已经这个讲了，佛说过阿赖耶，哎，说过，然后穷生始运什么根本识，哎，根本识肯定不是那六识啊，六识会中断啊，你穷生死运也不会是五运呐、啊，穷生死就是整个生死它是不断的，哎，所以就证明什么呢？佛说过，就是虽然不叫阿赖耶识，但是佛说过有这个东西，有教了。下边就是证，如是安利阿赖耶名，随声闻称安利道理亦不相应，就是说。如果像你们这样来叫解释阿赖耶的话，就是阿赖耶是他们说的那三种东西的话，就随着你们声闻称讲的道理都讲不通。这是这个从理上来说，具体道理后边说啊。若不愚者，就是说如果对于这个藏识不是无知的话，谁不愚呢？菩萨不愚，哎，大乘不愚。若是对于这个藏识不愚的人呢，取此藏识安立彼说阿赖耶是名，就是说就给这个藏识叫做阿赖耶，如是安立则为最胜。哎，这 只是先把那个总道理说出来，就是说你要是按你那个说法再用小乘道理都说不通，只有用大乘的说法才能够说得最圆满。下边讲具体道理，说云何最胜，怎么说是最这个有了常识才是最好的呢？下边来讲具体道理。这个其实看话挺多，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若取五蕴名阿赖耶，就是说如果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五蕴就是阿赖耶的话，他举了一个例子，生恶趣中一向苦处最可厌逆，众生一向不起爱乐，愚中执藏不应道理，以彼常求速舍离故。哎，这就批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我们这个五蕴身就是阿赖耶，佛说众生爱阿赖耶就是爱这个五蕴身，如果是这样的话，生恶趣中一向苦处，恶趣是三恶道，一向苦处是指的地狱，因为这个牲口啊什么还他还有个乐的时候了，哎，至少吃饱了睡觉的时候啊，哎，还不是一向苦，哎，这个恶鬼也虽然找吃的东西这个难找到，但是呢也是还是有这个有吃的东西。最可厌逆，就是在地狱的众生啊，那是一向就是全是苦，这个最可厌逆，就是最讨厌了，最反感了啊！众生一向不起来了，入地狱的众生啊，没有一会儿这个就是高兴的。那这地狱众生，他的五蕴身一净是苦，要是在地狱里头，他还执掌五蕴身，说我要爱五蕴身，我喜五蕴身，我乐五蕴身，心恶人不应道理。地狱的众生，他就求一死，地狱的众生，哎，求死不得，是以彼常求速舍离故。他说我赶紧死了吧，赶紧转别其他道吧。哎，你如果说佛说的爱阿赖耶就是指五蕴身，说不通啊，地狱众生他就不爱。但是佛说众生一向爱喜心乐阿赖耶，所以你看说不通。哎，那个地狱众生啊，一会儿生死，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你比如说那个下油锅的上刀山的，都是一会儿就好多生死的。哎，他够不了那么多生死，他转不了那个转不了其他道，哎，很苦的。在网上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下地狱了，这个小鬼就说，哎，欢迎来到地狱，说您看您喜欢住哪间呢？这个人就一推门一看，这是油锅，好，一看那个啊，这个刀山啊，这再剁那再砍都不好，哎，一推门一看呢，一个粪坑，哎，站着不少人，但是呢都在那拿着一个茶杯都在那喝茶。他一想这个还能忍受哈，脏点还能忍受，他说我就来这家吧，说那你就下去吧。他一跳下去说喝茶时间到，都倒吊起来，这就是那个网上编的笑话了哈。他就说，但是他说明一个什么呢？你在地狱里头实际上是没有喝茶时间的。哎，这是编笑话，就是编让他先上一下当啊，误以为地狱里头这个有没苦的时候，全是苦。因为什么呢？你是造了大恶业才堕地的。有人说我哪造过那种恶业呀？我跟你说，你就吃惊了。你现在上北京城的大街上走一趟，就是地狱。怎么讲呢？你往这看，叫油炸什么，烧烤、火烧什么，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些吧。地狱里头有什么新鲜的？地狱里头不就是这一套吗？什么油炸呀、刀砍呐、什么，不就是这一套吗？啊，整天就是你炸它，你吃它，它回头。所以在这个里头啊，都包含着这个，甚至自个儿还买回去活的。还要这个，那不是都是那个，到时候他不是说那地狱里头，你杀这一个，这个过程啊，起的那些恶念啊，到地狱里头他是要多少个生死来还的？ 不是说你杀一下他杀一下就还了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地狱的业啊，他也是这个跟前边结合着的。你这一生造了能造这个能下地狱的业哈，他是要跟前边的那个种子啊合起来报的。就是你比如说你修定上天上八万大劫没下来，那个前头攒了很多地狱的那都等着了，都都等着等着你这善报完了，恶业成最重的了，恶业成熟了，那就该下了。所以不要想得太美，不要想得太好，这一生得人身很不容易。这个这是这个说第直着五蕴是阿赖耶的说不通。下边说若贪聚乐寿名阿赖耶，第四净律以上无有。净律就是禅定的意义，禅是意音，禅定定就有点意义了哈，它是禅定，就是意义跟那个什么结合的。实际上禅定在梵文里头就叫静虑，就是安静的思考，也叫思维修，就是你定都是修的嘛，就是用思维来修行。你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定是怎么修的呀，靠智慧修的，靠思维来修的，就是你想的正确你就能够就得定了。第四净律就是第四禅天，第四禅天说这个贪聚乐寿，由贪引起的乐寿，跟贪在一起的乐寿啊，第四禅以上就没有了。第三禅是乐寿，第三禅那个乐寿啊是所有三禅以下里头的乐你根本就没法比的。我们现在人觉得啊，我这个什么什么唱会儿歌特别乐，跳会儿舞特别乐，或者是说什么啊想象的那个乐，你那个享受差这个层次差太远了。就是世间最乐的寿是第三禅，到第四禅呢，他嫌那个乐寿太累人，连那个乐寿他都去掉，到第四禅以上没有乐寿，更清净了。四禅以上没有乐寿，你说他众生喜阿赖耶什么，他喜什么呀？乐寿没有了，所以证明你这个解释不是佛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具彼有情常有厌腻，就是具有第四净力，就是有四禅定力以上的有情，他非常厌恶乐寿，他不喜欢乐寿。我们叫七情六欲，什么叫喜悲什么什么，你看七情对人都是有伤害的。有的人说悲伤害，什么这个哀伤害，喜也是伤身的，喜也是伤身的。程咬金老将军就是乐死的，就是笑死的，笑死的人不少哈，历史上也记载的，那也需要血压升高，是这个什么消耗能量啊，那也是伤身体的。那个谁范进中举，是不是啊，那就是喜伤身，所以这个第四境以上的这个天人呐，不喜欢乐寿，那你说他喜阿赖耶说不通了。于中执藏亦不应理，若萨迦耶见名阿赖耶，就是我见我执名阿赖耶，于此正法中信皆无我者恒有厌腻。跟小乘说好说了，佛法里头信皆无我，厌腻有我，于中执藏不应当理。你小乘修的什么呀？小乘修的就是没有人我，你说你还喜欢萨迦耶见吗？还喜欢我执吗？你说不通啊。三个道理，由教及证，三个道理证明他这个道理，就是你那个解释是说不通的。阿赖耶识内我性摄，就是阿赖耶识啊是这个里头非常的深的一个我的这个根源。虽生恶趣一向苦处，求离苦运，就是生到地狱的人他想扔掉这个五蕴身， 求离苦运，五运身他想离开，然于藏时我爱随父未尝求离。但是地狱的众生，他对于那个阿赖耶他也是爱的，他还是不舍阿赖耶，他还是认为有我，我要离开地狱，我要扔掉这个五蕴身，还是知道有我的。哎，虽生第四境律以上，于贪聚乐受，贪聚乐恒有厌腻，然与藏时我爱随父，就是说四禅天的众生呢，他虽然不喜欢乐受，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喜欢乐受啊，他说那个乐受影响我的境界，我累，我不要乐受，哎，我要更高的境界。四禅上边还有四定了，哎，都是知道我要更清净，我要更省力，所以他对我爱还是随父的。随父就是那个我爱绑着他，绑着他，这个绑着他是受罪的啊。虽于此正法信解无我者厌逆我见，然于藏时我爱随父，是故安立阿赖耶名，阿赖耶成就最胜。就是说你虽然对在这个就是小乘修正法修佛法的人说没有灵魂没有人我厌逆我执，然于藏时我爱随父，说我执没有了，他怎么还会有这个爱阿赖耶呢？他说我要去掉我执，我要证得涅槃，这个是去不掉的。这个身就身在这儿，你要说没有阿赖耶，这个就是彻底没有我，那就成那个断灭见了，那就彻底的，那就没有人修行了，是不是啊？根本就没有我，你修什么行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哎，那是真正的断灭见的时候。但是佛不讲断灭见，金刚经也说了，佛不说断灭见，佛给小乘也不说断灭，佛说有轮回，你如果造业就会在六道轮回，你如果造解脱业就会得涅槃，哎，就会得涅槃果，哎，谁得涅槃果呀？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虽然不是灵魂那个东西，那个没有，但是实际上内我性摄，就是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藏识，还藏着一个东西，哎，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还是有的。所以说呀，现在吴卓就说了，在大乘里头你明明白白的讲清楚有一个阿赖耶，而且告诉你说这个阿赖耶实际上就是一堆坏习气，就是熏习了一堆记忆，熏习了种种法，熏习的记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要对治的，我们要消灭的东西，你把这些坏习气消灭了，让他不升起这个噩梦，我们从那个梦中醒来，然后再接着改造里头大量的那个坏习气，最后完全清净了，就彻底自由，彻底解脱，就成佛了。哎，这样呢才能够把道理讲圆满，讲的这个最胜。哎，今天就到这儿。